十诫的系列重新，因为我们讲了一段，然后就插了两个系列，因为实际上需要我们插了两个系列，因为距离上一次我们谈十诫这个系列已经有一段不算短的时日了，我不晓得各位还记得多少，或许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在简介的时候我们谈到神的每一条戒律，每一条律法就像篱笆的每一块木板我们围墙有一个篱笆，主要目的是干什么的？是保护的嘛，对吧？比如说我们家的小孙子如果要去外面的话，我会把篱笆围起来的话，我就不怕他跑到外面去，是吧？好，所以当你想到你看到这些律法的时候，我要请你记住，这个是一个天父爱的一个表现。所以真正的自由不是可以随便乱跳到围墙外面去，而是能够无所惧怕的在那个有护栏保护的院子里玩耍，这是真正的自由啊！这是神在这里为他孩子们所做的事情，他为了这些人，我们的人，这些人他们的益处，我们的益处，颁布了律法十诫。所以神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他这边说的，他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诫命啊。他说在你意识到只有一位神，你不是神之前呢，你不能够真正的得到自由的享受。事实上我想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我不是宇宙的中心那么你我的被造是为了要来敬拜神，要来荣耀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当你让自己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中心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其实是蛮痛苦的，其实是蛮痛苦的那在出埃及记里面第20章第4节到第6节就谈到了第十诫的第二诫，不可以有偶像。那么如果我们大家想一想还记得很清楚的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在敬拜，都在为每一个人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情倾倒，是吧只不过是我们敬拜的目标不同而已所以重点是我们敬拜谁，我们如何敬拜是非常重要的。我必须强调弟兄姊妹，仅仅拥有正确的神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敬拜正确的神，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认定耶稣基督是神很重要，我们把他当做我们的神，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却仍然用一个异教徒的身份去过日子，去敬拜我们的偶像，并生活在一个罪恶的奴隶当中，同意不同意？是吧？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神，并以一个正确的正确的方式来敬拜正确的神。而第三条诫命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正确的谈论神，如何正确的来敬拜神。出埃及记第20章第7节这边说什么？他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么我们上次也提到，在圣经里面谈到这个名的时候，是代表了他的特性、他的名誉、他的工作。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名，你不可以把神的名、把神的特质、把他的名誉、把他的工作看为微不足道。你不可以随便的。为什么？他说什么？为什么？因为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的，怎么样？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非常看重这一点，是吧？非常强调这一点那么第三条诫命，我们上次提到了一个答案是什么？我们不妄称神的名，怎么样？要尊荣主耶稣基督的名。当我们妄称主的名，我们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这样做过了说实在我们也应该受到惩罚的，妄称神的名，讲了一些咒诅的话。但是耶稣降世为人，为了你我这样子曾经违反第一条诫命的拥有假神的人，违反了第二条诫命的敬拜神以外的事物的，也违反了第三条诫命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为妄称主的名，耶稣他走上了十字架，他谦卑了他自己，以一个没有罪的身份为我们的罪而死了。而且记得不记得在十字架上耶稣说什么？他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 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啊，是不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论耶稣，因为说实在的哦，没有像他这样的神，是吧？没有神有他这样的爱，没有神有这样的谦虚，没有神有这样的宽容，没有神有这样一个怜悯恩典。即使犯罪，即使我们顶撞的目标是谁啊？就是他。我们也比如说，他的确有权利来惩罚我们，但是他却选择走上十字架，他来承受我们该受的刑罚，让我们不需要去接受这些刑罚。好，这个很重要。所以这就是十诫的前三诫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啊。那么第十诫、第四诫是讲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了。我们如果各位带圣经的话，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我们要看到，其实刚刚已经读了嘛，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那么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的主题是当纪念安息日。请问一下，什么是安息日？什么是安息日？都不讲话了啊？休息的日子，对吧？简单的说就是休息的日子嘛，是不是啊？停止我们工作的日子，很简单。但是我比如说这个字有安息日，这个对我们来说了，除非你有一些犹太朋友，或者是你去过一个大部分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我们很难想象犹太人看重这日子的程度。建立以来，他们以一种绝对忠诚的方式在庆祝安息日，这是他们一周当中所要专注的核心。甚至说他们犹太人，他们生活的轨道，他们的商业，他们的文化都围绕了这个日子，他们崇拜遵循这个日子运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核心啊。如果你有一些犹太朋友的话，他们仍然保持安息日的虔诚跟严格的话，你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他们在安息那一天不会使用任何电力，他们会在前一天晚上开始准备蜡烛，或是干脆就不关灯。他们不会吃任何当天烹调的食物，因为他们就必须在前一天必须做准备好，他们确保他们不会工作，他们也不会去长途去跋涉去旅行，甚至有一些非常虔诚的人也不打开电冰箱拿零嘴。为什么？除非他们是前一天晚上把灯泡拿掉。如果你把冰箱打开的门一打开，灯泡一亮的时候，就违反了安息日啊。我上次也提过这个姐妹们安息日你们不能去照镜子。为什么不能去照镜子？因为你去照镜子，你就看，哎呦，就像陈秀煌一样，哎呦，头发一根白发了。那么你一不小心就怎么样？你去弄，你这么一弄的时候怎么样？就犯了安息日，做了工，所以都不去照镜子啊，很有意思。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很难理解这情况。我们大多数的人对安息日也没有这个观念，没有去真正的有这个投入啊。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是犹太人，我在工业界工作的时候，旁边我的一个很好的同事是犹太人，所以我跟犹太人有些接触，很有意思的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当中有些人去过圣地了，有人去过圣地，去以色列旅游，他就知道这一点。他们有一个去过圣地的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他说我们有一天呢，在就是安息日那一天呢，我们在酒店的大厅等候电梯。酒店的大厅里面有两部电梯，一部电梯标着安息日电梯，另外一个电梯什么都没有标。那么 你有没有发现到大多数人在排队排到哪里？在安息日的电梯里面排了，他说很长很长很长的队伍，然后很有意思嘞。另外一个没有人在排队，所以这个弟兄呢，他说我们当时也看来排队，感到很困惑，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挤在这个安息日的电梯这边，另外一个电梯是敞开的，就停在那边没人使用。他说他很好奇耶，要去探究，就他就走出队伍去，然后来看，他问旁边人说这个电梯是不是坏了？他说电梯没有坏，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去搭这个电梯？因为那不是安息日的电梯。安息日电梯你不能随便乱碰的 你要上楼的话，你要怎么样？电梯你要按你几层楼嘛，对哈？那么你按的话就怎么样？犯了安息日，做工，所以你不可以。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所有的电梯，这个电梯安息日电梯是什么？每一层都会自动停下来，所以你进去是这样子做了。他说：“哦，这样子啊，我是外邦人，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可以进到电梯里面，可以按电梯到我的房间里面去。所以什么？这个弟兄就跑进去电梯里面，你知道吗？一跑进电梯里面，一大堆人跟着他进去，然后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按三楼？你可不可以帮我按五楼？因为他不能自己按，可是别人按可以了。哎呦，这个很简单啦、啊。哎呀，所以。”他就说：“我如果按电梯的话是冒犯谁，所以你要帮我做这件事情。我讲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好不好？你看看嘛，他们对这件事情，不管他对不对了，很认真的嘞。那么这也带出一个很各样的问题了，比如说了，我们应该不应该遵守安息日？你问一下，想一想哈，如果应该的话，那么。”是哪一天呢？好，我们大家谈哈。那么用什么方式啊？啊，如何适用我们？那么有哪些是不适合用我们的？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注意的，同意吗？是吧？那么神把这个诫命放在那边第四条诫命，显然有他的道理在里面。那么对我们来说，今天的应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啊，这都是跟第四条诫命有关的。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一个来把它打开一下，首先第八节这边说什么？记不记得？第八节这边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很简单一句话，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啊，这什么意思啊？啊，纪念是什么意思？纪念是什么意思？纪念的观念是什么？不忘记过去的对吗？过去提醒吧，纪念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就是把过去的事物拿过来，使之生活在现在，甚至生活在将来，这是他的观念。你要把安息日的东西怎么样？把过去的安息日的东西，现在可不可以用？还要用，而且怎么样？还要用在生活当中，未来里面。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记忆而已哦，不只仅仅是旧约里面所提到的东西哦。其实这个观念是什么？是在庆祝塑造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使它能够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持续现在，持续到未来。这是观念里面，所以你要继续这样活下去的。好，那么当纪念，要把它活下去，什么纪念？什么纪念？安息日，要纪念安息日。他说安息日要纪念，这个重点在这个地方。你要把这个过去的观念，这个安息的观念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日子里面，应用到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刚刚讲过安息是什么意思？安息是什么意思？刚刚有人回答了，安息是什么？休息嘛，就是停止工作嘛。讲白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休息日。简单好，不要想得太复杂，好不好？啊，休息日。那么他说当纪念，当然那你要去遵守安休息日哦。那么守为圣日。守为圣日原文是什么意思？原文是什么？原文是把它保持圣洁，保持圣洁。圣洁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一直强调圣洁。整本圣经当中，神最最重要、最都提到的、最常提到的属性是什么？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圣洁？没有罪，还有没什么？圣洁最基本的意义是什么？很简单啦，我们就不要想得太复杂。其实圣洁最简单、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分别出来，显出不同，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神说他是圣洁的，意味着他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刚刚 Lisa 说圣洁是没有罪，比如说神有没有罪？神没有罪，我们有没有罪？我们有罪，不一样的，他是不同的，他是没有罪，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被创造出来的，他是什么？自有拥有的，他存在的，我们必须去学东西。可是神完全知道这一切，他与我们不同， 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分别为圣的出来的。所以这里圣洁的观念是什么？要不一样的。你要守这个休息日，要怎么样？要把它看为不一样。哦，这个观念请你记住哦。这里的观念是六天，我们工作，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起床去上班，哦，或是我们家在家里照顾我们的孩子，在整理家务，哦，但是在第七天，它是圣洁的，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分别开来的，它与其他六天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请你记住这个观念。好，讲清楚了吗？所以 你要问我说，我有没有守安息日？一个简单的方法，问你看你自己啊，一周七天里面，你是不是一天一遍又一遍，七天一周七天同样做同样事情，没有变化？如果你七天都是一样的话，你可能违反了安息日。我讲清楚了没有？那么如果六天看起来都一样，做同样事情，但是有一天哎不一样，那么你很可能遵守了安息日。我讲清楚了没有？因为你把它分别出来了。 我有没有讲清楚？那么第九节这边说什么？这第九节这边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意思说，哦，这个是安息日的诫命。的确，安息日的诫命这也是供于工作的，你知道吗？啊，这个使我们远离同时存在的两个偶像，请你记住哈。我在讲，各位记不记得第十诫的第一诫讲什么？有一位神，对不对？十诫第一诫有一位神。那么第二条诫命是什么？不可以有偶像，我只敬拜神，不可以敬拜偶像，对不对？那么我们谈到偶像是什么？偶像是被造的之物，是不是？是不是同意吗？好，那么很有意思的哈，我们会取笑那些过去那些在祭坛上献祭给偶像的那些异教徒，哦，你知道他们会抓个人或者抓一个动物，甚至会把他婴孩宰杀献给所谓他们的神，同意吗？我们会笑他们，可是你知道吗？很讽刺的哈，我们当中有些人崇拜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有没有？是不是啊？有时候我们的神不叫耶和华，有时候我们的神叫做工作。我讲清楚了没有？我们的工作变成我们的神。那么如果各位注意的话，我们献给我们神的那些祭物是什么？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甚至教会，我们连接我们的休息日当作献祭，献给我们的神工作。我讲清楚了没有？有时候我们把工作变成神，我们会献上各样的牺牲来安抚我们的神，我们的工作。那么另外呢，我们当中我们华人大概比较不会有这种现象了，啊，但是在社会上有一些人是崇拜舒适的，他们尝试尽可能的不去工作，他们尽可能的降低他们的生产率，哎，跟我们大概不太一样哈。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工作太多，休闲太少，你知道吗？这是两个极端了，有没有？是不是啊？有一些人工作了，工作狂得不得了，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啊。然后有一些人的话是不工作的，这两个极端。那么其实弟兄姊妹们，安息日的主旨就是要怎么样？要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要远离工作过度，或者是远离舒适过度，这两种情况，这两种都是偶像。我讲清楚了没有？因为工作过度伤害自己，没有足够的工作让神没有得到尊荣，这是我们愁苦的一个地方。所以 我们肯定要问问自己哈，我们是倾向于崇拜工作，一直做工作到太重要了，工作不行了，所以不管他我会不会精疲力竭了，不管了，我就工作。或者是你倾向于自己说，哎呀，没有关系啦，哎呀，多睡一下觉啊，多休息一下，多能够多放假就放假，哎呀，去钓鱼就跟打个电话给老板说，我生病了，我很多休假可以休了，我有很多好朋友都这样子。你是哪一种？其实我不晓得各位注意的，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这边比较没有青年，没关系，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老一辈的会倾向于什么？倾向于什么？工作，是不是？我们老一辈的会倾向于崇拜工作，那么年轻一辈的会注意什么？想工不想工作，舒适。你有注意到没有？哎，有一次 Tom Brokaw 讲一句话，他说啊，那些最伟大的一代，那些 baby boomer 就是战争上产生下来的这些一代，他们要有一个认知，是休息休息，坐下来休息一下。那他说，但是你们的孙子你们的曾孙女啊，他们需要告诉他们啊，要找个工作，找一份全职的工作，不要当啃老族。你有知道啊，哎，这是不是事实啊？你发现都是这样子，啊，不要把生活当中放在舒适娱乐里面休闲活动。哎，我发现这年轻人好麻烦啊。有时候你问那些年轻人最近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很容易，我听到太多了，不管在我们这里还是 在外面，第一句话常常听到是什么 ？I'm tired。听过没有？哎呀，你问他们，他们讲说：“我好累哦。”真的想把他们刷个耳光子。我说：“你累什么？”我们猴子都不累了，我们忙的要死都不累了，你就动什么东西就累，观念上不一样，你注意到没有？啊，就是其实哈，这两方面都要注意的。你崇拜你的工作，或是你崇拜你的那个修饰哈，其实都是一种，这是一种偶像崇拜，过分的。如果我们正确工作，正确的休息，就是什么？这是敬拜神的一种方式。我讲清楚没有？安息日主日就这样子，所以。你实际上每天工作七天都在敬拜神，你在工作当中敬拜神，这是一个，不管你是在家里或是在公司一样的，都是在敬拜神。所有这六天以工作来敬拜神，但是你却在第七天以不同的方式也同样在敬拜神。我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的。所以不要说我喜欢去小睡一番哈，你要注意一下，要平衡啊，你不要说哎呦，那 我怎么办，我要工作很大，对，我告诉你，真的要 找一个平衡点啊。如果你太过分强调重工作的话，请你注意，圣经提醒你要休息一下。那不是我们这边不会有了，如果有些人是强调要休息要放假要度假哈，怎么样，那么你要需要注意一下，要工作一下哈，啊，这个很重要的啊。当我们有些人，我们当中有些人很可能一直很强调工作工作工作，我必须说了哈，你在自杀，你要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啊！有什么，很多时候你在生命当中就没有办法恢复的空间，你没有主的空间，你需要享受安息日，你要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第二，我请你允许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优点，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我们每个人都有倾向，我们需要自己的情况是什么，然后对应圣经给我们一个提醒，神在这边提醒我们什么东西，针对我们有什么好的提醒。我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的啊。怎么第九节接着说什么？他说六日要怎么样？六日要怎么样？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啊，你有很多工作都做，你就六日你都要做。那么第十节说什么？第十节说什么？但你看有没有转折点哦？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所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讲清楚了没有？看到没有？所以在安息日我们做什么？我们不做什么？我们不工作，是吧？请你注意哦，我这边不是告诉你说第七日他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边 不会任何活动，不是这个时候，而是什么？你在其他六天里面做什么东西，第七天要不一样，要不一样哦。这个东西他说不只是包括你自己而已，哎，包括什么？包括什么？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你的儿子、你的儿女、你的男仆、你的女仆、你的牲畜、你城里寄居的人，就包括什么？包括所有的人啊！啊，你的雇员、你的同事，或是你其他国家来的旅游客住在你们家里呢，每个人都得到这个祝福，都需要这个注意点。哦，关于这一点哦，我们可以看看《创世纪》第二章，《创 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各位如果记住的话，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以后，他 为我们建立什么模式？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圣经说什么？他说到第七日，注意了，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了，就在第七日怎么样？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请你记住，这个安息不是死翘翘那个安息，就休息了。这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一节这边所描述的，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讲得很清楚嘛，对吧？那么其实在创世纪这里有一个争议性的神学观念，那么有人就会说，哎，神创造了七天嘛，创造万物六天嘛，然后休息第七天，那么这是不是实际上字面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是不是啊？那么这很多神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了，在我们那个纪要真理里面，我们谈到这个时候，就有一些人在谈，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有没有人这样讲？有啊，这是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说法。但是如果你从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一节这边的经文里面看到，这个好像非常强烈的在表明，那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实际的日子，同意吗？是不是啊？因为从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看到，神根据他先列他的模式，创造了一个为期七天的一个星期，他工作了六天，然后在第七天他停止了一切的劳动，作为他安息休息的一天。圣经其实我刚讲，神是不需要休息啊，神不需要休息，神 做这些东西主要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他创立了这个模式，为的是我们啊。圣经在这边说，要根据这边所告诉我们的节奏，找到我们的节奏，看到这些原则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原则。我讲清楚了没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哈。当然，这也带出了一个大量的问题了。我们会一个一个来解决这些问题，很多许多问题上面，然后我们会讲到关于安息的一些非常实际、非常重要的一些应用，我们下礼拜会再谈到这些。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安息日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这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星期六星期天。你看，如果你用犹太人的观念讲，他什么那边棚固里面去过以色列的，他安息日是哪个天？星期六，对吧？所以你看到到底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有人讲星期天的，这是第一个问题。也许你就会有这个问题，也许我告诉你，就你曾经被问过这个问题，我就猜到被问过这个问题。我们的安息日到底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啊，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圣经告诉你什么？圣经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了，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工作了六天，第七天他休息了，是不是啊？第七天是礼拜几？礼拜几？礼拜六。第七天是礼拜六。你如果在出埃及第二十章第十一节说，神工作了六天，到第七日就安息了，那么是哪一天安息？星期几？星期六。我告诉你，几千年来，从旧约记载了神的子民，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在星期六停止他们的工作来敬拜神。我讲清楚了没有？那么今天是礼拜几？那么我们是做错了，我们做错了，对不对？应该是在礼拜六嘛，礼拜六才是安息日嘛，今天是礼拜天，不应该是安息日嘛？那我们怎么会在几呢？我告诉你，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我们应该是守礼拜六还是礼拜天？我们都不敢讲话了。为什么基督徒在礼拜天？你知道吗？ 如果你有犹太的朋友，或者是你有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的朋友，他们会说什么？应该是礼拜六，礼拜六，礼拜六，一直都是礼拜六。你错了，礼拜天是错了，应该是礼拜六。如果你看，你看圣经啊，你看你不应该礼拜天去参加主日的，应该是礼拜六啦。你看看旧约不这样讲了吗？你一看的时候觉得对不对？对啊，圣经不这样讲，礼拜六嘛，星期六嘛。可是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说哈，在耶稣来了以后，一切都改变了。耶稣来了以后，一切都改变了，不仅仅是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一切，不仅仅是安息日，包括所有的一切，律法对我们的瑕疵，这些所有的都不再一样。耶稣是在安以色列人那个礼拜六所安息日这个数千年以后来到的，耶稣也遵守安息日，记不记得啊？但是除了神的规则以外，耶稣不遵守以色列人所提出那些额外的宗教规条，所以他就跟一些当时的宗教领袖发生了冲突，就像他们谴责耶稣在安息日为人治病。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啊？安息日连镜照镜子都不可以耶，你把他的话就是做工耶，那么你还医治人，那么这是守安息日还不守安息日？如果照犹太的观点，他们是不守安息日，所以怎么样？所以这些宗教领袖来指责耶稣，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里面怎么样医治病人？耶稣没讲话，耶稣说，那么如果你们家的牛羊掉到坑里面去，你会不会把它拿起来？记不记得这句话？哎，很有意思的，所以你们变成人的规条在里面了。但是我必须说，耶稣的确遵守安息日，然后他死了，然后他也复活了啊！耶稣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了，并且在一周的哪一天复活成我们救主的？哪一天？礼拜几？礼拜天。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讲述耶稣生平的都告诉我们耶稣的死亡和活的福音书里面，每一卷书都告诉我们，都说他从死亡复活是在七日的头一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犹太的律法里面，一周的第一天是哪一天？礼拜天。礼拜天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我们的礼拜一，开始工作的日子，是休息了一天以后又回去工作的日子。我讲清楚了没有？这是对他们而言是这样子的。礼拜天啊，你如果你注意的话，在启示录里面第一章第十节里面，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称他为主日，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礼拜，这是一个礼拜的一天。就是这告诉我们什么？早期教会开始的时候不是在礼拜六，而是在礼拜天聚会。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给我们一个线索，《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说什么？七日的第一日，什么时候？礼拜天。怎么样？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个天是礼拜天，我们聚会掰饼。所以你看到吗？这也是谈到教会在什么时候聚会，什么时候聚会？礼拜天。所以对于那些好奇或是咨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这里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神在星期六休息，神的子民也在星期六休息了几千年，然后他们却开始，这个时候新约开始，圣经开始在礼拜天休息不工作。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你知道吗？他们整个的观念、整个的形式、生活周期全部都改变了。 他们要改变什么？这几千年来他们的作息方式。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哈、哦，如果没有一个让他们酸，那么他们很，考面们叫什么？很幸福的，没有他们很幸福的理由的话，他们不会做这种改变的。我讲清楚了没有？是不是啊？你知道吗？除非有某种原因带出这种影响，人们不会这么大规模的改变。那么为什么会这么一个大改变？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死了，耶稣基督在星期天复活了。所以旧约已经实现了，新约已经到临了，在旧约当中预言及预备的耶稣来临的一切，现在都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得到满足了。整个世界发生变化，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圣经告诉我们，对不对？所有的事物都变成新的，所有的事物都在耶稣基督复活里面成为新的事物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一天来代表透过耶稣基督复活所带来的一个新的现实，所以它转移到星期天。我这样解释清楚了没有？啊，请你注意哦，对当时他们来说，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同意吗？是一个很巨大的新，因为在他们文化当中，就好像我们礼拜一需要去工作的，想象一下哈，如果我们礼拜一有聚会，想象一下哈，如果我们礼拜一有聚会哦，明天有聚会哈，你会不会不去上班跑来聚会？想象一下，你我会为了将我们的生活跟周一的聚会相配合，会做出一些决定吗？就看完全是看你的心态了。讲清楚了没有？这注意哦，你可能要一大早起来哦，或者是深夜哦。所以为了庆祝耶稣基督复活，这是一个非同小可、巨大的调整。我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的。所以安息日是礼拜六还是星期天？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仍然可以坚持他们的礼拜六，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怎么样？我们是礼拜天，这是主日，这是一周的开始，是吧？第二节我请你注意，我们不仅仅是关心我们敬拜的时间，我们更关心的什么？我们更关心我们敬拜的对象。我讲清楚了没有？我们不仅是关心我们敬拜的时间，我们更关心了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敬拜耶稣，星期天是我们根据圣经教导选择的日子，是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日子。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记得第一天他们聚会掰饼的时候告诉我们，开始是礼拜天开始聚会的。那么其实有一个很争议的说法存在，他说根据安息日一直都是礼拜六的，直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成为基督徒以后才真正的有所改变。好，大家知道吗？君士坦丁当时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反对基督徒的，但后来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当时是最强大的国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他把基督教从被禁止转变成合法，甚至成为他们当时的国教啊，并且在公元321年左右的时候宣布星期天是新的休假日，这是变成新的安息日，这就变成我们基督徒的庆祝的日子，聚会的日子。所以在罗马帝国里面，安息日就从犹太人的遵守的礼拜六转移到罗马国家所遵守的礼拜天，就变成我们今天礼拜天的敬拜。然后在1400多年以后，什么时候啊？美国创立的时候产生了，对哈，当时也开始一场大辩论。他们说我们的聚会，我们这个应该是在礼拜六呢，还是在礼拜天休息？他们就开始讨论了。有些犹太人背景嘛，他们要在礼拜六，那么有些是吧基督徒背景，他们要在礼拜天，那么到底是礼拜六礼拜天？你们现在是礼拜六礼拜天，你们是放假，是什么时候放假？两天呢？我告诉你为什么好不好？因为当时他们开会没有办法决定，就干脆怎么样，干脆两个都放了。这个有点意象，有点意思，就像我们当时哈，我们基督徒会堂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群学生在整个是去大学读书嘛哈，就开始是查经班，就有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们来 继续一直查经嘛。哦，查经慢慢慢慢，查经慢慢慢变大了，变成一个，变成一个，变成一个，成立一个教会了。那么要成立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称为什么名字？我们里面有人哪？有人是浸信会的，也有人是卫理公会的，也有人是地方教会的，也有人长老会的。那么我们到底要成立什么教会？成立任何教会都麻烦了，都会彼此不，干脆怎么样？干脆我们不属任何宗派，我们成为地方的，哎，就成为就这样个基督徒会堂，都不会怎么样，都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会堂是不属于任何宗派的，讲清楚了吗？就是这样子，哎，所以当时美国开会，到底是礼拜六、礼拜天？啊，算了，两个都给你们好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感谢神了，就这么两天了哈。其实我告诉你哦，这个是不符合圣经原则的啦。这是很新的，你知道吗？我再提醒第一个什么哈？当时出埃及的时候是写出埃及记是写给谁啊？写给当时以色列人，对不对？以色列人当时是什么？是为奴的，是当奴隶的，在之前是奴隶的。他们当时奴隶会不会有休息的日子啊？你做梦啊！他们是可能不可能有休息的日子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休息一天啊，真的有这么事情啊？这是耶和华的恩赐，所以很重要。他们哇，这一定非常爱我。好，所以弟兄姊妹，请你重要，请你注意哦。我希望你看到你现在在美国这个地方，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被改变了，你在这个地方一周可以休息两天哦，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你知道吗？啊，这个我再说一句，这不符合圣经原则了。我必须说了哈，我全时间传道已经二十年了哈。我一般工作是工作六天，有时候七天。所以我太太说：“你有休息吗？你休息是根本没有休息。”的确，我必须说哈，这个不太正常，这个不符合圣经原则。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要当传道，记住一下哈，这是错误的啊。为什么我在残害自己？不符合圣经原则。等下我再来谈哈。每天每个周末，每一周有七天。我也没有拿两天的周末，为什么？因为我不觉得是圣经原则。但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请你注意，你们是多么蒙福 啊！你在这个地方，你比神给你的休假还要多。我讲清楚了没有？啊，神其实给我们一天的休假，但是什么？这个国家给你两天呢，所以多一点享受啊。即使为期两天的周末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你同意吗？你得到了两倍的祝福了。所以从这里来理解开始，我们生活在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而且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职业生涯比神所定的更多的休息时间。所以我提醒你，要好好成为一个神的管家。你需要想一想该怎么样使用那个时间，该如何使用投资那段时间啊。我要在这边特别公开的感谢我们当中自愿参与教会服事的弟兄姐妹们，在带领我们敬拜的，在儿童主日学，在成人主日学里面教导的，在做招待的哈，辛苦的哈，在雇佣的在饭食的，在教会的维护的哈，中心的摆上的，我真的很感谢神。我要谢谢你们，你们愿意把你们的时间分出来，将你们休假的时间用在服侍弟兄姊妹们，用在尊荣神的身上，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倾向于崇拜工作或者是安舒？我是否倾向于为了工作而残害自己？我是否将嬉戏放在生活的中心，以至于我不成熟也不负责任？我需要什么样的来回应神在给我们的提醒？安息日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对工作的态度是什么？神要我们能够真的在工作里面，我们努力的去工作，在工作当中尊荣神。神也要我们能够休息停下来，不一样来尊荣神。那么怎么样应用呢？我们下礼拜再谈。我盼望我们今天得到一个很基本的提醒，我们今天在主日敬拜神绝对没有问题， 绝对是对的。我们是要来赞美神的，这个日子是主的日子，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